第二大脑到底是什么？第二大脑这个概念最近几年被频繁提起，但它常常被误解为某个具体的笔记软件或工具。实际上，第二大脑不是任何一款产品，而是一种关于如何组织个人知识的方法论。它指的是一个外部的、可靠的、可检索的信息系统，用来承接你大脑中装不下的内容。第二大脑的核心假设是，大脑最擅长的不是存储，而是思考。存储应该交给外部系统完成，大脑则负责理解、判断与创造。你不需要记住所有细节，只需要记住它们在哪里，如何索引。这样一来，你的注意力和工作记忆被解放出来，可以专注于真正需要思考的问题。一个合格的第二大脑，至少满足三个条件。第一是可信，存放在里面的信息不会被随意丢失，你可以信任它的完整性。第二是可检索，需要的时候，你能在合理时间内找到任何内容。第三是可组织，信息不是堆在一起，而是按一定规则排列，可以被组合与复用。要理解第二大脑，还要区分它和普通笔记的区别。普通笔记是记录当下，第二大脑是服务未来。普通笔记回答当时发生了什么，第二大脑回答未来我如何调用。当你开始用未来如何使用来倒推记录方式时，你就在真正构建第二大脑，而不是另一个收藏家。为什么你需要外部记忆人的工作记忆容量非常有限？心理学研究普遍认为，一个人在同一时间能主动处理和记忆的信息单元只有七个左右。这个先天限制决定了，一旦信息量超过阈值，你的思考就会变得迟钝，容易出错。外部记忆的存在，就是为大脑减负，让它不必背负所有信息。除了容量，记忆还会失真。我们对细节的记忆会随着时间逐渐模糊、走样，甚至被自己的潜意识重新加工。你以为自己记住了要点，实际记住的可能是歪曲后的版本。而外部记忆以文字、图片、结构化的形式固定下来，可以对抗这种失真，成为事实的锚点。现代人的信息输入量远超过去任何时代。一份行业报告几千字，一门课程几十节，一个项目几十份文档，全凭大脑去记忆和关联，几乎不可能。第二大脑把记住和思考分离，记住的活交给系统，思考的活留给自己。这是对认知资源最合理的分工。更重要的是，外部记忆能放大思考的成果。一个人的思考受限于当下能调用的信息，而有了系统化的外部记忆，你能在需要时调出多年前的记录，跨领域的内容，让思考建立在一个更大的信息基础上。你的认知不是从零开始，而是站在自己过往积累之上，这正是第二大脑最大的价值。构建第二大脑的四块基石。构建第二大脑不是安装一个软件那么简单，它需要四块基石：捕获、组织、提炼、检索。这四步构成一个完整的闭环，缺一不可。如果你只捕获不组织，系统会变成垃圾场；只组织不提炼，信息无法转化为理解；只提炼不检索，成果无法被调用。第一块基石是捕获，指的是把有价值的信息及时收入系统。捕获要快，要轻，理想状态是一个动作完成，看到一个好观点，几秒钟内就存进系统。捕获的门槛越低，越不会错过有价值的信息。很多工具都支持一键保存，这一环节的功夫在于培养及时收存的习惯。第二块基石是组织，指的是让信息有储可放，有规可循。组织依赖于一套清晰的分类与命名规则，让每条信息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。组织不是为了整齐好看，而是为了日后能快速定位。一个合理组织过的系统是检索效率的底层保障。第三块基石是提炼，指的是把原始信息加工成属于你的理解。摘录原文只是第一步，真正有价值的是你用自己的话复述、总结、联系已有知识后的产物。提炼的过程本身就是学习，提炼的产物才是你真正可复用的知识资产。第四块基石是检索，指的是在需要时能取回信息。检索不只是搜索框，还包括浏览路径、相关推荐、 定期回顾等多种方式。一个无法被检索的系统，无论存了多少内容都形同虚设。四块基石环环相扣，构成了第二大脑从输入到输出的完整回路。专业分析，外部记忆的收益与边界外部记忆到底能带来多大的收益？这里从认知科学的视角做一个量化估算。一项广为人知的心理学结论是，人的工作记忆上限大约在4到7个组块之间，超过这个范围，处理能力会显著下降。假设你需要在脑中同时关联10个信息点，几乎必然会有遗漏。据相关认知研究样本的估计，把信息外置后，一个知识工作者的有效记忆容量可以扩展一个量级以上，因为外部系统不受组块数量限制，可以索引几乎无限量的信息，只要检索路径设计得当。这就是为什么把记忆外包给系统被看作专业工作者的基础能力。但外部记忆也有清晰的边界。第一，它不能替代理解，存入系统的信息，如果不经过提炼和内化，只是换了地方的收藏，不会变成能力。第二，它依赖维护，系统需要持续的组织与更新，疏于维护的系统会退化。第三，它不能替代思考，检索到信息不等于解决问题，最终的分析判断仍需你的大脑完成。把收益与边界放在一起，可以得到一个实用的结论，第二大脑最适合承载可存储、可检索、可复用的客观信息，比如资料、事实、方法、灵感，它不适合承载需要深度内化的技能，那些必须在反复练习中沉淀。这个分工是设计第二大脑时的基本依据。执行清单如下，第一步，选定一个你每天都会打开的工具作为载体，而不是同时维护多个。第二步，建立统一的捕获入口，让保存动作在10秒内完成。第三步，按行动或主题组织信息，配上一套可预测的命名规则。第四步，每周安排一次提炼与清理，每月做一次整体回顾。坚持执行，外部记忆才能真正成为你的第二大脑。Para 方法，按行动组织信息，组织信息的经典方法有很多，这里介绍最实用的一种 Para。它把个人信息系统划分为4个区域，项目 Projects, 领域 Areas,资源 resources, 归档 archives。 这套方法的独特之处在于，它不按主题组织信息，而是按信息与你的行动的关系来组织。项目区放的是有明确目标和截止时间的任务，比如正在写的报告、准备中的旅行、进行中的副业。项目区里的信息直接服务于当下行动，优先级最高。项目结束之后，相关的资料会迁移到其他区域，项目区本身保持清爽。领域区放的是需要长期维护的责任范围，比如健康、财务、职业发展、家庭关系。领域没有截止日期，需要持续投入。领域区记录的是你长期关注和维护的信息，它比项目更稳定，是你的系统中最有生命力的部分。资源区放的是你感兴趣但暂无明确行动的主题，比如人工智能写作技巧烹饪食谱。资源按主题积累，随时可以被某个项目调用。归档区则收纳已经完成不再活跃的内容，保留以备将来参考。四个区域覆盖了信息的全部生命周期，任何一条新信息都能快速找到归属。 Para 的另一个好处是迁移成本低，它不依赖复杂的标签体系，四个区域足够容纳绝大多数信息。当你准备换一个笔记工具时， Para 的结构可以原样搬走。它的力量来自简单和稳定，组织方式越简单，越容易长期坚持。渐进总结，让信息可消化，很多人的第二大脑里堆满了原文摘录，但从未被真正消化过。渐进总结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技术。它的核心思路是分层次处理信息，原始内容只保留一次，然后在不同的回顾时机逐层添加总结与重点，让信息在一次次的接触中逐渐被你吸收。渐进总结分四层。第一层是原文本身，完整保留。第二层是加粗关键句，在阅读时标出最有价值的部分。第三层是写高量摘要，在回顾时用自己的话概括整段内容的核心。 第四层是写执行摘要，